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很高兴，我们特别请了高弟兄在我们的当中。高弟兄你好。
大家好。
高弟兄啊，知道你以前曾经加入黑社会，而且也曾经有三次被抓进监狱，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家庭背景呢？
好的，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台北，然后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林森北路那一带。那从小呢，我接触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些特种行业啊，然后很多的帮派啊。我就从小立志，我应该是要当一个黑道的分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志向，所以呢，我从小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以至于呢，很多的坏习惯啊，都就不知不觉的就沾染上了，甚至也后来也吸毒，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进进出出监狱的这些过程。
为什么你从小就想当一个黑社会人士呢？因为你身边很多这些人吗？
因为身边都是这些人，从小就看到哇，那个老大的那种气势啊，那种是觉得哇，对，我以后也是要这样子，所以就不知不觉就跟他们就走得比较近。
那你父母呢？你父母对你变成坏人会不会很气啊？
父母是比较开放的啦。那当然他们也心里面当然是很纠结嘛。甚至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因为我在外面就是很少回去，然后就偶尔回去的时候，爸爸就很生气，就拿着藤条要管教我。那当要打下来的时候，我居然去伸手把他接住，然后跟我爸爸说：“爸，你不要渴望我，你渴望弟弟就好了，因为我们家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当兄弟。”所以我从小就跟爸爸讲这样，你知道吗？从那一刻开始啊，爸爸不再跟我讲话了，他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他会每天晚上他都有喝酒，就在喝醉酒的时候才会跟我抱怨一下，然后吐露一下心声，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一直到我自己后来信了主以后，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最大的遗憾，因为爸爸没有办法在生前看到我的改变。然后我最后爸爸走的时候是我还在监狱，然后呢手铐脚镣的回来看爸爸最后一眼的时候是大概是一个冰冷的尸体，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那你后来真的进了黑社会，跟那些帮派的人在一起啊，有没有常常去打架啊，吸毒啊？
以前哦，刚开始我们是拿着武士刀就在马路上追了，然后拿着武士刀就是真的这样真刀这样子在砍在杀。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争地盘？
对啊，很多的原因啊，有太多的原因啊，看你不高兴就可以啊，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多电影上面有的情节是也没有很夸张啦，在我们看来其实我们小时候就都是这样。
有没有被砍过呢？
我倒是没有被砍过啦，但是有砍了人。
没杀人哦？
曾经有一个因为我们几个人的追杀，然后虽然后来不是我杀的，但是我也是主因之一啊，就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在牛排馆工作的孩子， 就是我们的一些弟兄呢跟他们在卡拉 OK 隔壁桌嘛，然后就喝了酒就起了冲突，然后朋友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跟人家怎么样了。好，然后我就带着枪去，我就身上带着枪就去挺他们，然后他们知道我带着枪，他们就壮胆就拿着那个水果刀就去追那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就被追到最后是被刺了几刀然后就死了。所以杀人是就这一件事。那当然后来我那朋友也因为这件事情跑到了日本，最后还是又被抓回来又被关。
那你说你曾经进监狱几次，那是为什么会被抓呢？
不要想说做坏事可以平安无事，其实夜路走多都会碰到鬼的啦。后来啊因为有吸毒，那其实吸了毒以后那个警察的眼睛都是很锐利的，他其实你吸了毒以后他都看得出来啊，只有我们自己以为别人看不出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尤其吸了毒，那我们因为自己又是黑道的兄弟，所以我们哦常常就是枪啊刀啊这些都不离身的。所以我进去了三次都是因为枪炮跟毒品。
人家都说在监狱里面很多时候你都会被人家欺负，因为里面很多都是黑社会，都是坏人被抓。那你在里面有没有很困难呢？
我在里面算是混得很好，因为甚至到了最后一次我要进去监狱的时候，我是进去之前我就先把里面的主管都叫出来喝酒，然后告诉他我什么时候要进去监狱服刑，请他先帮我安排好了我才进去。然后他甚至每个月要出来跟我老婆拿三条烟哦，这是固定的，然后有时候会多要，然后有时候会说哎，主管我明天可不可以请你去帮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可能想喝好一点的茶叶啊，想吃麦当劳啊，反正他都会帮我做。所以我在监狱里面其实 我是混得很好的，甚至在监狱里面那一些长官啊，他每一天固定哦，他上班他就会带200块的槟榔，两包槟榔，一包是他的一包是我的，然后他就到监狱旁边呢先把槟榔丢到停车场，因为他们进去也是要捡身，然后进去捡完身以后他就去捡起来，就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打电话进来，我在监狱里面我是可以接电话，我是可以有钥匙的，可以开门出去的，因为里面的长官熟嘛，所以他就会到了以后然后打电话哎，出来哦，啊，我就知道出去拿槟榔，然后拿槟榔以后才出来分给这些兄弟。
哦，所以你的待遇是非常好的。
是。
但是没有被人家发现吗？
有，曾经有人，因为我们监狱里面它还是有一个政风信箱，但是我们都有小弟在顾的啦，你随便投政风信箱那怎么得了，那不只是我们有问题，连主管都有问题。那就有是有一群比较不配合的一群人，他们就去投，就我们的所长是管厕所的叫所长，结果7267有槟榔，7267在卖槟榔，他说 我那时候的号码是7267啊，都是投我十几封啊，都是说我在卖槟榔，因为我槟榔就没给他们吃。后来这些人啊，我就把他移到别的监狱去，因为不配合嘛。
有那么大的权利啊？
我跟主管讲啊，主管这些人要移走，不然你的乌纱帽都不保，他就会想办法帮我们把他移走了。
所以你在监狱里面其实你也没有被欺负。
我不会被欺负啦，其实
那里面没有一些老大在里面吗？
我们就算老大。
你已经是老大了。
对，然后甚至因为我们跟这些长官啊比较熟，所以很多老大很多事情还是要来拜托我们去讲，我们才讲得上话。
所以你进进出出监狱三次啊？
是，三次。
所以对你来讲，其实在里面也不是说很辛苦，你也过得蛮好的。
是啊，因为其实说真的，除了我老婆没办法进来陪我以外，好像我在监狱里面我什么都能做。
所以你没想过要改？
其实最后一次的进去监狱啊，是我老婆那一次跟我离婚。就是我老婆是一个很单纯的女人，那我怎么跟我老婆认识呢？是因为我在外面有在放款，就是所谓的地下钱庄。那有一天我去他们公司，那时候我老婆是在一家顾问公司，就是在教育训练的公司，她在那边上班。那因为他们公司有一个员工要跟我借钱，所以我就去。那我就去，我一进去刚好我老婆她座位就在离门口不远，然后她就问，先生请问你找谁？我说，哦，我找某某某。他说，啊，那请问你是哪里找他？我说，哦，我是金融机构。他说，哦，好，那你等一下。你知道吗？我说我是金融机构，然后我看他的表情，他是相信的哦。我说，喂，怎么现在有这种人啊？他跟我以前所认识的女人都不一样啊。我讲的话，他居然，我说我是金融机构，他居然会相信。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就开始就跟他聊啊，就搭讪啊，就没有多久他就跟我一起出来约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我们就结婚了。然后结婚了以后呢，我知道这个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单纯的女人。
他不知道你是黑道的？
我尽量的掩饰，极力的掩饰，尤其是在婚前我一定是很极力的掩饰啊。然后甚至结婚了以后，我知道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太多的坏事，否则会吓跑啊。所以呢，我一直很极力的在掩饰我自己。甚至后来有了小孩以后啊，我就想说顾一个小孩也是顾嘛，那让他顾多一点小孩，让他忙一点，那他就不会来管我的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中和就开了一家托儿所，就让他去顾，然后他就很忙啊，然后我就继续，我也很忙啊，我就继续在外面一样的花天酒地，一样的拈花惹草，一样的做尽所有的坏事。一直到有一天，那时候小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吧，我回去的时候晚上三点多吧，我回去的时候警察在门口等我，就冲过来把我压着上二楼去托儿所找，就是因为有人密报嘛，然后就在托儿所又找到了枪跟毒品。
你怎么会把枪放在托儿所？不是你太太工作的地方吗？
我们也住在那里
哦，
因为还蛮大的，七八十平的房子，是两间打通的，所以我们也住在里面的一间房间。而且我藏得很好哦，我把东西藏在那个灯盒里面啊，然后藏在，反正我会想尽办法去藏，可是警察很厉害，都把我找出来。
那就抓进监狱了。
对，后来又被判了刑，又进监狱，然后才是就是最后一次进监狱。进监狱之前呢，他才吓一跳啦，因为他跟着我去警察局啊，抱着小孩跟着我去警察局，因为我想说跟警察要一点同情票，我小孩还小，那是不是可以，很愚昧的想法啦，就想说看看能不能放我一马或怎么样，那当然是不可能嘛。后来他就跟着我去警察局，那个警察局我在做笔录的时候，他那个把我的前科资料一打打出来，我老婆要吓一跳，三十几条前科。
他以前完全不知道吗？
他以前当然不知道，他就说哇，三十几条前科，然后这次又被判刑，然后他就在想，我是这么想的，他应该就在想说他用他的下半辈子赌这个人会不会改变吗？他要把他的下半辈子放在这个人手里吗？其实事后我也想，如果是我的女儿，我绝对不肯这样子的。 后来他就提出要离婚了。虽然我很不愿意，虽然我知道我可能要再遇到像这样子单纯的女人可能不多了啦，因为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哪有这种人、哦、我们所接触的不会有这样子的人，哪怕是很不愿意，可是紧接着又要进去监狱里面服刑，最后还是把离婚协议书签给他。我想说好吧，那就祝福他吧。那离婚协议书签给他以后，后来我就进监狱去服刑了，想说他应该也不会来了啦，不会来会客了。他每个礼拜都来会客，而且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来。他跟我离婚以后他就搬到基隆去，基隆到台北啊坐车啊要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又不会开车，你知道他每一次要来啊他都要想我喜欢吃什么。早上啊就去菜市场买了菜以后赶快煮一煮，想尽办法的保温，期望啊送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啊它还是有微温的。然后我在土城关嘛，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监所，那其实去那边要会一个客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他必须要很早就来，才有办法在中午之前会到我的客，才有办法那个菜送到我的面前是还有一点点温度。每个礼拜这样子做、欸、
他跟你离婚了，那他应该是很生气才对啊，怎么他还每个星期还煮饭煮菜给你吃呢？
这也是我当初的疑问。那甚至他来了几次以后，我本来想问他啊，不是离婚了你干嘛还来，可是我不敢问，我怕问了他万一真的不来怎么办，
问了以后都不来了。
对啊，所以我一直不敢问，可是我却被他感动了。离了婚以后你干嘛还要来，其实自己都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嘛，又不是很帅，又不是很有才华，然后只不过是个说句难听一点就不过是一个混混嘛，那值得一个女人这样子为你吗？我自己其实心里面自己都在监狱里面，每次她来会客我都会自己问自己，我到底值得人家这样子对我吗？已经离了婚还这样子不离不弃，所以我是真的很被她感动的。那甚至后来呢，我假释回来以后她就邀我到基隆来，我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他既然邀请我到基隆来，就表示他应该是还愿意接纳我，愿意给我机会。
你在监狱多久才能解释出来？
我这次判了2年6个月，2年2个月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可以假释。
假释，那其实在假释的这个过程啊，我是觉得上帝有一点在贿赂我、哦、怎么说呢，因为我的前科这么多，照理讲啊假释、哦、假释它必须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在监所里面要先通过，然后才会送到法务部，法务部才会通过。那在监所里面像我的前科这么多啊，在监所他就把你抽起来了，这个不用报了，就是他就不会让你报。可是很特别的是我也跟我老婆有讲这一件事嘛，然后他来会客的时候他说那你就祷告啊。我说祷告，我说我是一个老大，你叫我在里面祷告那不是很逊吗？他说啊，不然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就想啊，不然试试看好了。所以6点钟起床，我5点就起床，然后呢我是盖着棉被祷告，因为怕被小弟看到嘛，所以我是盖着棉被祷告。那祷告，我那次的假释就很特别的，那一个月报假释的全部没有一个人通过，只有我一个人过。然后呢我假释出狱的那一天啊，整个监所啊没有一个人出狱，只有我一个人出狱。我觉得哇，好像是就是在迎接一个 生命要被改变的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你知道吗？你知道整个监所有五六千个人呢，那一个月的假释只有我，然后那一天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走出监狱。
哇，高弟兄，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高兴，因为在监狱里面这么多人，就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被假释。但是是不是真的因为你这一次的祷告，所以有这个神迹出现呢？因为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们请高弟兄下星期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为什么他能够离开监狱，而且他也慢慢的明白为什么他太太跟他离婚之后还会对他不离不弃，每个星期去监狱去看望他。所以下星期记得继续收听我们馨香小站的节目。
心。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